好，我们已经讲了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现在我们要讲的是道圣地。那苦是极的结的果，极是苦的因。那我们从苦集里面，我们知道要灭苦，要先灭极，灭极又就能够灭苦，那就是灭地。好，那我们要达到灭地，我们要能够证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我们必须要修道。那个好像我们要到达一个目的地，我们中间有一条路可以走，那这条路必须要是我们所依循的。好，那为什么它叫做道圣地？因为它是走这条路可以到达涅槃，可以成为圣人，可以成为三圣的圣人，证阿罗汉、证辟支佛、成佛，都一样是靠着这条路。那从在《阿含经》里面，佛陀的形容叫做古仙人道。啊，这个是从自古以来成为佛、辟支佛、阿罗汉，通通一样走这条路。这条路叫什么？八正道，有时候叫八圣道，就它是很正、纯正的，所以叫做八正道。那它有四个形象，叫做道、如、行、出。道是什么？这个形象指的是所有的一切圣人，他们都是依着这一条八正道这一条路而走到涅槃这个地方去的。他们都照这个而实践而行，啊，叫做道。那这条八正道这条路是符合正理，是合乎正法，其他都不是，所以叫做如，啊，如如真实啊。那第三个行，好，行这个这条八正道就可以到达涅槃，这叫行。那出呢，能够超出三有啊，超出三界，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这是三有，能够超出这个三有，所以叫做出。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后，你看看在世间的状况之下，如果不晓这个苦集，当然不想求灭啦。那即使有苦集想要求灭，如果没有这个道的话，能够证吗？能够证灭吗？不能啊。所以在佛时代里面，当时悉达多太子他要出家的时候，他也去访问了几个修道的仙人哦。他去了见到修无所有处定的那个修定者啊，哦，也是参访了以后啊，悉达多太子他也能够得无所有定。那个无所有定的这个仙人啊，要把他所带的弟子们交给悉达多太子，悉达多太子说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还没有究竟解脱，还是在禅定里面呢，四禅八定而已啊，所以放弃了。又去参访另外一位仙人，这位仙人修到非有想、非有想处定。那悉达多太子去参访他以后，也是一样，他要把他交给悉达多太子，悉达多太子也不要这个，哦，这个领导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也没有解脱啊。这个四禅八定都不是解脱之道。所以悉达多太子去修了禅定，修了苦行以后，到那个苦行林六年，后来也知道苦行不是解脱之道，这个时候他放下了这些，坐在金刚座下，遵照古仙人道，啊，思维苦集灭道，思维十二缘起，所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哦，有这些因缘关键差别，所以他道如行出，有四个这个形象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知道以后，我们好好把握八正道，而不要偏离八正道，左道八邪道去，自己都不晓得。 那古印度里面有外道六师，那邪见里面有六十二见。那我们在现代的版本里面，你会看到离开这个八正道所教的都是邪的，不正确的。大乘法跟八正道有关系耶？大乘法没有离开八正道啊，这是很重要的哦。大乘法如果离开八正道，那还是大乘法吗？不是吗？佛法一味相传啊，都是一样的，只是他开眼的方式不一样，他内涵其实是一样的哦。那八正道里面要讲，我们必须要先讲八邪道是什么。那在过去里面我们已经讲了，像极地里面我们谈到了那个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都叫做八邪道。那如果讲比较那个知见的部分，叫做宿命造、尊佑造，还有无因造，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在缘起正法那个里面我们曾经谈到这个问题。好，那知见的部分里面我们知道叫做身见、边见、借近起见、见起见跟邪见，这五种知见是不正确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深刻的了解以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走八正道。当然在佛法里面有时候讲三十七道品，那三七道品跟八正道它的关系这以后再讲。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讲八正道，从八正道里面我们把三七道品里面带进来说。那一般人只知道八正道，其实在阿含经里面谈到的八正道还有分区分出来，区分为世间的八正道跟出世间的八正道。世间的八正道里面一样是讲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出世间还是一样，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一样是讲这八支。好，也就是世间的八正道、出世间的八正道。好，那为什么那么重要？那你可见这个如果有确立这个的话，那会得到什么功德？那佛陀在人间里面他行化了49年，度了无量无边的人天弟子，甚至三恶道里面的畜生道、恶鬼道里面也有一些众生是被佛陀度了，有的见道，有的见法，有的证阿罗汉都有，有的发菩提心都有，有的证到无生法忍都有。在这么多的众生里面，佛陀准备要入涅槃，在中夜的时候准备要入涅槃的时候，那个最后一个弟子是须跋陀罗。须跋陀罗尊者他那个时候还是外道，他来见佛陀，那在金色的外面他要请求要见佛陀，阿难尊者知道了就跟他挡在外面，因为阿难尊者知道佛陀要入涅槃了，不要打扰他，就跟须跋陀罗挡了。须跋陀罗说：“世尊，如果涅槃，我更不知道要问谁问题啦。啊，请让我见佛陀一面。”阿难尊者说：“世尊要入涅槃了，不要打扰他。”一个请求三次，一个阻挡三次以后，佛陀在里面听到须跋陀罗要来见他，就跟阿难尊者讲：“让他进来吧，他是我的最后一个弟子。”为什么在过去生里面我就曾经度了他，让他做我的最后的一个弟子，所以你让他进来。那这个时候须跋陀罗进来以后就问佛陀：“世尊啊，在外道六师里面有那么多的人，那他们也都说他们是一切智人啊，那世尊你也说你是一切智人，那到底他们真的还假的？”世尊说：“你不用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用。”那须跋陀罗就讲问怎么样，我已经120岁了，那怎么样能够得解脱？那佛陀就告诉他，只要有八正道， 就会有 四种沙门果。我们前两次讲的灭谛里面，我们把它分成有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这个叫做沙门果。好，四种沙门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这四种沙门果，只要有八正道就会有，也就是佛陀把道地八正道是正阿罗汉正四个沙门果的因，哦，把它确立出来。当然，当佛陀开眼了以后，这须跋陀罗马上就证阿罗汉了，根气很利。哦，还好他是有最后来见佛，所以这边常常跟大家提醒，我们一定要见佛闻法，见佛闻法才会有解脱的机会啊。我们平常都没有，一方面我们没有升起那一份好药心，一方面我们给自己太放逸了。那我们如果再亲近的邪师外道的话，那不是晚了吗？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须跋陀罗闻法，请求出家，然后证阿罗汉。一证阿罗汉以后，不忍世尊比他早涅槃啊，做弟子的看到师父要涅槃，不忍心，所以请求要想先入涅槃。那佛陀就默然同意了，所以须跋陀罗也入涅槃了。这个时候才会更确信，从佛陀初转法轮转度了五比丘，正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到最后度须跋陀罗，也都是用八正道度他们，正到阿罗汉。所以这个地方道如行出，确实是圣人们所走的古仙人道这是一个要确定的。那我们要检查说，在世间里面，谁告诉我到底修行的到这条路对错？我一定要用这个来检查，是不是人家教我的是八正道，还是走到八邪道去？或者我自己所行的是已经走到八邪道，还是走到八正道？哦，这个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哈，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啊，那免得辜负佛陀谆谆教诲啊。那佛陀在要涅槃的时候，阿难尊者虽然他已经证到须陀洹出果的圣人，但是免不了还是会有欲爱吗？虽然欲爱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对佛陀的那一份情还是在的，所以阿难尊者很伤心，心已经被这些欲爱已经盖住了，所以忘记问未来世里面比较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时候阿那利尊者已经证阿罗汉嘛，他就知道这时候要赶快问哪一些事情，那就跟阿难尊者讲：“阿难啊，你要赶快请问佛陀啊，世尊，你平常我们都以你为师，那如果你涅槃的话，你不在人间了，已经涅槃了，那我们要以谁为师呢？”那佛陀就讲：“你们要以戒为师。我在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我就知道修行。那如果我不在的话，你们持戒，只要如来的僧团只要有戒的话，这个佛法会延续下去。如果没有戒的话，人家不会因为这样而相信佛法，那佛法就会毁灭掉，就败坏掉。那自己本身不持戒，当然人家会看不起，那不持戒是不可能有定，不可能有慧的。所以有戒以后，定慧升起，才会有解脱之见。所以毗尼赞助佛法寿命啊，那这个是要以戒为师。那佛陀有交代，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出家人，我们受戒，我们一定要诵戒啊。古代的出家人，他们没有再拿戒本在诵戒的，他们是用记忆的。每十五天，我们都要诵戒一次。那在这十五天当中，如果我有犯小戒，马上忏悔，最晚都会在诵戒之前要先忏悔啊。那犯大戒，我随时忏悔，那随时得清净啊。最多的犯戒也所做的，所应该忏的，也会在那十五天之内得清净。那如果没有诵戒， 没有结膜的话，那罪一天一天的增加，那以后没完没了，越来越不清净。一个人不清净，两个人不清净，一个身短不清净，所有身短不清净，那佛法还能够住在这个世间吗？出家人如果没有持戒，如果出家人组织家庭的话，你想在家人会相信你吗？当然不会相信你。我们在家都就是有家庭才叫在家嘛。那如果出家人投剃了，衣服换了，但是还是有结婚有孩子，那还像个出家人吗？那只是换个衣服，那是在家人啊，对不对？你在家人如果剃头换衣服，他你说他是出家人，那像话吗？当然不像话了。所以佛陀要交代，要以戒为师啊，这是甚为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好，所以佛陀的交代。那所以我们出家，我们一定要记得每半月半月要诵戒，提醒自己要忏悔，要改过。哦，那第二个，我们平常都有佛陀在教导我们，那未来的声闻弟子们，他们没有佛教导，那要依靠什么呢？佛陀说要智依止、法依止、梦依依止啊，要依止什么？要依止四念处啊，要依止四念住、四念处，是同样意思。好，就是观身受心法无常苦无我不净啊。简单说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广义说就是观无常苦空无我的身受心法。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有去练习过的话，你会发现当你在观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烦恼？不会，而且现实没有烦恼，渐渐的熏习以后就不会有烦恼，会断除烦恼，会得正道灭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在讲四谛十六形象里面在修的。那佛陀谆谆提醒、谆谆教诲，要我们能够修四念处，实质上是极为重要的。那如果不修四念处，我们心就会散乱，追逐世间的五欲六尘。那出家人去追逐五欲六尘，那不是像在家吗？是吗？像在家。哦，那如果没有修四念处，我们的心没有得安住，那会做什么？啪啪照裸裸舌，就会有这种现象哦。你如果跟他想一想，也是真的。你跟他修看看，你就知道你是安住了。你不修，你就是心透过五根六根到处跑，就是有这种现象。所以佛陀其实也知道我们众生未来会怎么样，所以一开始就把这个交代清楚。他有没有讲长篇大论？你们要修什么？没有，他叫我们修四念住。那从四念住修了以后，慢慢的我们会得到什么？八正道走路，走在八正道上嘛，哈。那阿难尊者要请问呢、啊？那在佛陀的，这个出家跟随佛陀来那个车尼啊，有时候叫禅陀啊。这个禅陀他当时佛陀出城的时候，他驾着佛陀的马车，悉达多太子马车出来。那他平常里面佛陀你能够调伏他，但是佛陀你涅槃了，没有人能够调伏他，怎么办呢？他在僧团里面，他还是这样我行我素啊，哦，谁都不怕的啊，只有佛你能够调伏他。那到时候佛陀你涅槃了怎么办？那佛陀就讲，你们就用梵坛法处罚他，他三个月以后就会来问法，那这个时候你再教他《迦旃延经》那一部经，他就会证阿罗汉。佛陀这样交代以后，阿难尊者就记得了。好，那什么叫梵坛法？我们出家人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一个就是结膜，结膜里面有的是诵戒，有的是诵戒，那当然也有讨论一些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是说法，诵戒说法，这是我们要修行，有戒有法我们才会解脱嘛。那梵坛法就是梵坛，我们不布施清净法，戒法给他，罚他。那 那也就是他不让他来参加我们的那个清净结魔的戒跟法，都不让他参加，不为他说法，不让他结魔，他会越来越觉得他没有得到清净，这时候他才会反省，那一反省他才会来求法，这时候你再教他教家瞻严经这一部经，果然佛陀灭度以后，这个禅陀人家都不理他，也不让他结魔，他我行我素嘛，本来符合他的意，后来他觉得佛陀不在了，我没有得靠了，我这下子还是要靠佛法，哦，靠戒法，那所以还是要解脱为要，所以这个时候他去三个月以后，他去请问所有的尊者们啊，阿罗汉们，尊者啊，请你教我怎么证阿罗汉啊，好，那所有的尊者们都跟他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这个禅陀比丘跟他讲，这个我在佛陀那边都听过了，哦，但是我知道，但是我不乐闻，因为听了还没有解脱嘛。只有后来他一个一个问以后，他想到最多闻的、最慈悲的阿难尊者，我还没有请教他，所以当他去见阿难尊者的时候，阿难尊者很慈悲啊，哦，就想到佛陀有交代要用教家瞻严尊者这一部经来跟他说，然后一跟他讲以后，一跟他说法以后，这个禅陀比丘就得法眼净，诸尘垢尽，诸尘垢消，得法眼净哦。好，那这时候禅陀比丘很感恩啊，当场马上感恩阿难尊者。如果没有阿难尊者为他说这一部经，他没办法得法眼净，还是生死轮回的凡夫一个啊。哦，他很感恩阿难尊者。好，那他得法眼净以后，他说了一些话，其中一段话叫做：“唯见正法，不见我。只有见到法，没有见到我。法是什么？法是涅槃啊！见法涅槃，见到涅槃，这是何等的殊胜跟尊贵！我们凡夫见到什么？无所没有见不到，什么都没有见。”那你如果问他见到什么，我见到吃的，见到榴莲，见到好吃的东西，好听的声音，香水味道，见到触起来很柔软，衣服穿起来很好看，见到什么什么，只见到欲望嘛，见到钱财，财色名利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凡夫所见的。但是人家禅陀尊者他见到的是正法，没有见到我，没有我在贪爱什么，没有了。所以佛陀在涅槃之前有交代这件事情。那第四个，阿难尊者问，以后佛陀涅槃的时候，结集经典要经前要安什么名啊？佛陀说用如是我闻，要把如是我闻放在前面。哦，当然如是我闻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在，其中一个意义是说，这是阿难尊者亲自听佛陀这边说来的。好，那如是我闻，阿难尊者所闻法。好，那这个有别于其他外道。那这个后人结集的也不是佛陀亲自说的，是透过阿难尊者去说，去听佛陀说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叫做如是我闻。那讲了这四个以后，阿那利尊者啊，这些阿罗汉们其实也很放心，哦，该交代的有交代，该办的有办。在佛那个时候涅槃之前，就问弟子们，哦，你们还有什么疑问要问我的？哦，现在我在涅槃之前还可以把握时间，赶快问吧。所有弟子没有人问问题，不是大家不会问问题，是大家已经见法以后，通通不用问问题了。为什么？真正见到法的人，他没有疑问啊，他也不会怀疑。哦，见法涅槃，哦，见到那个缘起正法的，他不用怀疑了，他也不用再问问题了，他都知道了。再来就是见到以后就修道嘛，修道以后就无学道嘛，哦，到最后证到无学阿罗汉嘛。 这个次第性非常清楚嘛，所以大家都默然，那佛陀也就很放心了、啊哦、就安心的放心的入涅槃。哎，应度已经度，应办已经办，你看佛陀的慈悲来到这个人间，那么多人那么多年、哦、来度无量无边的人天、哦、六道众生通通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见佛陀在入涅槃之前都还是很关心我们这些众生。那甚至佛陀对我们现在在这边，我在这边讲，你在那边看电视，对我们这些众生有没有慈悲？当然有慈悲了。啊，什么例子证明佛陀很慈悲？佛陀到他涅槃的时候，都还把他的身体火化涂壁以后，把他的身体这个舍利分到天上人间龙宫，通通这样分出去。分出去以后，我们见到佛陀的舍利，就好像亲自看到佛陀一样。那这样看到佛陀的起这种恭敬心、欢喜心，我们这样起这种心，我们都会因为这样而得度。所以你能不能想象佛陀的慈悲、佛陀的伟大？所以那一年佛子舍利从大陆来到我们台湾，在北中南各地这边，我们全省的信众都抱着最诚恳的心去见佛子，好像见到佛陀一样。只要我们有这个心的话，我们都已经种下解脱的因缘了。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佛陀的慈悲，佛陀把他的身、把他的身骨、把他的舍利都留下来，让我们能够因为这样而起恭敬心。哦，你看佛陀做这么慈悲啊、哦，那所以我们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父母亲希望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基本上我们不会做坏嘛，不会让家门羞辱嘛。那第二个，让家门能够显耀嘛，光耀门楣嘛。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嘛。那这个根本就是我们本身没有学坏，而且会做得很好。那同样的，我们做佛的弟子，我们要怎么样让佛陀能够有面子来说了哈？世间的语言，怎么样让佛陀有面子？我们本身不会堕落三恶道，让佛陀，我们这个弟子哈，还是不会堕落三恶道，免得在那边受苦，啊，那而且能够得解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了解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要怎么样能够不堕三恶道，怎么样能够得解脱。弯位，没有第二条路，这个是单行道，这个是只有一条路，哎，八正道。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讲的八正道里面，我们要确信的是世间的八正道跟出世间八正道。从世间的八正道我们这样行以后，到入世间的八正道，我们会得到什么？我们会得到正解脱、正解脱之见。然后在得解脱的时候，同时我们的智慧就升起，叫正智。八正道里面只有讲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但是后面正解脱升起的时候，同时正智慧也升起，那正解脱之见也就升起，确信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啊，那是阿罗汉的境界啊。好、哦，但是我们修行里面，通常我们讲不是好高骛远，那怎么什么意思？老老实实，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我们在讲认识自己、认清自己的那个地方，在各种解析之下，我们要坦白面对自己。自己是起烦恼心所，还是起善心所？是不是有如实之六根六尘六识处作一所想思？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确实之道？然后自己平常是在诚实还是虚伪？自己要很清楚。如果连这个是诚实还是虚伪都弄不清楚，那根本不用讲了。好，所以虚伪不实，虚妄不真，这个是没有救的。 那一个能够诚实坦白，那个才有希望。那也就是龙树菩萨讲正见啊，是我们八正道里面的第一个。那要能够正见，必须要直心，直心就是坦白，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直心是正见的根本。在大乘法讲，直心是道场，对不对？文殊解经如是说嘛，对嘛？所以直心是道场，直心是正见的根本。那正见是八正道的根本，世间里面的八正道里面的也是正见为根本。正见见到什么啊？这个我们讲太多了。在缘起正法里面啊，正见里面我们是不是见到三世，有过去生，有现在世，未来世，对不对？还要见到善跟不善。什么是善？善就是不杀不盗哦，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叫做善。什么是不善？杀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其意贪嗔痴，叫做不善。这个要很确信的。有些人讲说我心好就好了，我又没有做坏事，你跟他一检查出来，通通很多都是不对的。那有的人讲说啊，我修行修那么久，我都没有一点感觉，先问世间的八正道有没有走好。世间八正道没有走稳的话，要谈出世间的八正道，那不可能啊、哦。那要证见到有业有报有因果哦，那加起来前面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古代里面或者现代里面，有的人根本不承认因果啊。你像那个南亚的海啸，有业有报，我们要慈悲他们，我们要救助他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因果业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要想到这是因果业报的关系。那想到这个，我们不会怨天尤人，一切是怪自己。是不是上帝在惩罚他们？也不是嘛，是他们各自的因果业报嘛。所以你看，有的人被海卷走，还被海冲走，也有小孩，有大人，有一些人他们回来，你问他们的状况，有的是过去一生，有的是现在世，他们有一些都行善哦，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业报，里面就是不会堕落到被所谓大海冲走的哦，有这些现象哦。所以这是属于因果业报的部分、啊、我们 要记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好，那见到业果的关系，因果的关系，那这个才有正见、啊、见到这种正法，这是世间的部分。那我们如果见到这个的话，你会有什么抉择？我会有正思维，我的意志里面念念都是符合因果的，符合三世的。所以单单这一部分哦，恐怕在我们人世间里面已经很多人没办法在这个八正道里面走了。世间的正八正道，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他忘记了来世的事情。如果来世会堕落恶道的因是现世里面造下那个不善业的话，那这样的来世的苦果你要不要去承受？我不想了，我不要下地狱了。那不想下地狱就是要做善因嘛，那这个很基本了、啊、这个时候人家如果对我侮辱或者骂我批评我，我怎么办？忍下来就好嘛。我如果不忍的话，我就跟他顶回去、哦、跟他打架，那我不是来世一样要下三恶道受苦吗？这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哦、所以正见三世因果业报的，这个是世间的正见、哦、所以在过去里面我们曾经谈到起诉几孤独眼的布施者几孤独长者啊，他跟大家讲，在我家出生的或者工作的做生意的，在我家里面的人，他死的时候命中都会升天。哎，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他先确定了世间的八正道里面的正见， 对不对？因为他有三世的善恶因果观念嘛，所以他不会作恶，他有作善。确实佛陀都跟他肯定，他依照什么来说？他不是依照佛陀跟阿罗汉天人来跟他提醒，不是，是他从法上来确信了。所以这个是八正道里面的世间正见里面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正思维以后，我们思维念念我都要依着正法而去行。这时候的正思维、正语讲话，你是不是会讲？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对不对？当然是这样了。这个时候还有两舌、恶口、绮语、妄语吗？当然不要。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那个看到尊者们，他们很多都是在平常里面都已经守好了。所以离月尊者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曾经在一个神庙的地方休息，那碰到两个鬼抓了一个死人过来，那小鬼先进来，大鬼后进来。那小鬼进来以后准备要吃那个死人的尸体，大鬼进来就抢他的尸体，两个在争执不下。他们发现那个离月在里面啊，有一个人在里面，要找他来做证人。那问这个离月是谁先进来，这个死尸是谁担来的。那离月想说，我如果打妄语的话，我的罪过很大，我如果说实话的话，虽然也死，但是还是讲实话好。所以他就讲说，是那个小鬼把这个尸体扛进来的。大鬼很生气，就把他身体摘下来，把他手背一只手摘下来。小鬼觉得这个人很诚实，就把这个尸体的手也把它装上去。然后大鬼又把他的手另外的手再抓下来，这个小鬼又把尸体的手又装上去。结果来来去去当中，这个离月的身体都不是他的身体了。然后大鬼小鬼吃着这个离月的身体，吃得饱饱走了。离月尊者发现这个身体怎么，我的身体怎么变成这个身体？后来他去见比丘们讲这件事情这种状况的时候，比丘们知道他已经知道身体是无我了，身体没有自我，没有属于谁的。这时候就度他出家学道，很快就证阿罗汉了。这离月尊者他是这么诚实的人哦，他不会因为生死关头所以打妄语，有没有？所以这种直心的人、坦白的人是很容易证果的，是比较容易修行。那这个也是我们世间八正道里面的基本功夫。那我们众生很容易在平常里面面对生死关头，面对争取无欲的时候打妄语，那没有守八正道去哪里？走到八邪道去以后，下三恶道去了，那是很容易的。所以世间里面为名、为利、为财、为色，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生命的保存而行八邪道太多太多了。我们要观自己，问自己，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确信啊。好，那世间的八正道里面的正业，正业不是指正当职业，是指正当的行为。正业是指正当的行为，也就是不杀、不盗、不邪淫。那出家人当然是不淫欲啦。所以在经典里面有描述一个沙弥，很小的沙弥，他虽然年纪只有十五六岁，还没有做比丘戒，但是他遵守师父教他的，他不淫欲。结果他去托钵的时候碰到一个女众啊，要色诱他，但是他守着师父、守着佛陀的戒法，我出家人就是不淫欲。那为了保全自己的戒体，也为了维护这个女众的欲心不会因为这样而欲火中烧， 所以他选择自杀。所以小沙弥选择自杀，他不杀，他虽然自杀，但是他不是杀人，也不是自己残害自己，而是为了守戒，所以他命中升天，而且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大家也因为这样而尊敬三宝。所以这个正业是世间的正见，也因为有世间正见才会出世间，有出世间的正见，有世间的八正道，也才有出世间的八正道。正命是用合乎正法、合乎三世因果的方法去做事业，或者工作职业，而获得一些可以维持生命的因缘工具，那叫正命。这个正命跟正业是有很大的差别，是有很大差别。正业是正当的行为，正命是维持生命的工作或事业或职业，是这些，不能把它混淆。我们佛法的名字虽然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有需要学那么多吗？不学无术啊，学了才懂啊，才有智慧增长。那正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的，有的人杀羊，他说会升天，那是错的，那是邪命，也是邪见嘛。那有的人他是做演戏的，他做一些会引起人家起淫欲心的那些行业，那些演戏的，他以后不是升天，他以后是下地狱，下三恶道。有的人是做一些打架，像经典里面写战斗火，那就是打架让人家起嗔心的这种暴力的这种演这种的，他以后也是下三恶道。那我们现在里面看到很多啊，色情暴力的影片一大堆啊，所以我们本身是不要看。那如果有一些佛弟子，我们本身也不要去演那些。那如果你有认识这种朋友，你要劝他不要演。那如果有人去做这种拍这种影片的，叫他不要拍。有人在 copy 这种影片为生的，你也叫他不要做，通通有罪过。这个通通已经邪命了，都不是正命。我们正命就是用正当合乎因果关系的这种来维持生命，这叫做正命，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正精进这个地方精进什么？精进断恶修善嘛。那以我们在家众来讲，当然我们有在家众的因缘条件，那所以我们能够持戒合乎戒法的，前面是不是合乎戒法？正语、正业、正命都是戒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里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那正思维、正见里面你知道吗？不贪、不嗔、不邪见、不愚痴、不忌害，那个都是属于正思维的哦，已经属于心的部分了。正思维是属于心的部分了，思维这些不让这些烦恼心所升起哦。所以正精进里面就是要注意这种问题。那有一个人，他是在酒厂上班的，这个在酒厂上班就有这种不好的处。在酒厂上班不喝酒会不会酒醉？没喝酒 会酒醉吗？没喝酒在外面不会醉，但是碰到酒的味道会醉，会吸到那个酒精的那个气体，照样是酒醉。他们在酒厂上班，他闻到那个酒精的气体，照样是醉醺醺的，是这样的情形。所以那何况是平常人家来自己在酒厂里面上班拿酒请人家，大家喝得醉一塌糊涂。那这个时候朋友来跟他借钱，要2000给3000，过到初五的时候领薪水通通没了，都在别人那边了，不是借出去就花光了。这个太太有过物质的，那喝酒喝得烂醉如泥吗？ 喝酒又有时候跟人家生气，那不敢打人家嘛，还有一点自制力嘛。睡觉的时候梦见这个人一拳打过去，哇，打到了，结果打到了醒过来，原来是打到隔壁的太太啊，不是隔壁家的太太，是自己的太太，睡在隔壁，睡在旁边，不是很惨。后来这个人他发现佛法的好处以后，他受戒了，皈依受戒以后，从此戒酒，五戒十善通通守。从此以后，他太太最高兴了，晚上都不会打我，而且每个月薪水准时交给我，哇，太好了！原来皈依学佛受戒这么好，所以这个人他很精进，守八正道，对不对？精进于断恶修善，持戒嘛，修忍辱哦。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要走八正道？先把世间的八正道守好，好，那要念念什么？念念正法，念念三世因果，念念当中触到什么六根触六尘的时候，不会去贪爱贪嗔痴当中而去造业起烦恼造业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堕入三恶道？不会了。好，那再来就能够进入到正定，正定的时候心能够专注所缘，专注所缘，那能够慢慢的降伏五盖，那能够降伏五盖以后，这个时候会修禅定哦。有的精进一点，他会修禅定哦，离欲，离开世间的五欲，降伏五盖恶不善法，这时候能够所缘啊，不管是安波还是不净观还是十愿想，还有种种的慈悲观，通通也可以，那十片柱通通可以。这个时候专注所以后，会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个时候正念专注以后，或许有的只是未到地印，那还是有很大很大功德。那这样的话，在八正道里面，会不会为了欲望更加争执打斗？不会嘛。那这样的八正道是不是很安稳？当然是很安稳啊。那这些基础打好，要走世间的八正道，能够到达涅槃才有希望。所以我们大家不管在家出家，一定要先把这个世间的八正道先守好。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讲出世间的八正道。好，愿大家一起来，阿弥陀佛。